一章在讲什么呢？或者说今天这一章我觉得今天神想说什么呢？第一节说那时，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个木柜。那时是什么时候？生命记它有一个复杂性，就是其实它的时空背景是跳来跳去的，它一下总结40年，一下回到某个地方，它这样会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哈。所以这个时候说那时是什么时候？这个那时又回到那个光景，就是刚做完金牛犊，摩西打块石板，对不对？把那石板丢下去打碎了哈，又回到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这个时候，所以第一块石板，神的手所刻的石板，摩西把它丢出去了，丢出去完之后，诶，这是神的十诫，神的话也没了。那时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所以今天我在想这东西是蛮有趣的，这个时候是谁要摩西凿出来的？是神耶。所以神因人因为去造金牛犊，摩西第一次四十昼夜在山上领受第一块法板，对不对？百姓就去造金牛犊，然后呢，马上违背了神的命令跟法则，神很生气，摩西更愤怒，丢块把这个石板打破了。可是神说，你再造两块石板。所以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神在主动的做一个修复，你发现是神主动的来到人的光景里面，重新的再把一群人带回到他的约里面。所以今天我给这个主题是再一次的立约。今天 有很多的再一次，好像刚刚浩敏说的，对不对？本来都觉得爬不起来，就觉得很亏欠神，可是神就再一次说没关系，你就是来哈。所以神又再一次，神对以色列百姓也一样的，再一次给他们两块石板。所以再一次的立约，第一大段是我分第一大段是1到11节，我给他的这个大标是再一次的机会哈。所以我们说神主动来找人，其实人已经背逆了神，人已经远离了神，人用金牛犊已经取代了神。一群刚救赎你从埃及出来那个刚出炉的新鲜的神迹，其实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马上的背逆。所以其实对神来说，那个愤怒、那个伤、那个痛苦，其实是对神来说是很真实的。摩西丢这块石板，摩西更愤怒，摩西把石板砸碎了。诶，不是神叫摩西丢的，是摩西丢的。可是你留意这一次摩西丢这石板，神并没有骂摩西说你干嘛破坏我的石板，因为这个行动本身显明了神的一个愤怒。原来百姓违背了神的约，百姓破坏了神的约，所以这个石板的破裂其实是在象征百姓所做的一件事情，里面也其实是表明了神对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愤怒的哈。可是我刚刚说神却主动再次来说，你去造出两块石板哦，和先前的一样上升到我这里来，而且接下来他又说要做一个木柜啊。然后第二节神就说，你先前摔破的那块上面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然后你要把这板放在柜中。所以神在说，我要再来重写一次我的约，我要再来把原本第一次所写的一模一样的东西再写一次。我写完之后，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柜里面，这个柜是约柜啊。所以当人违背了约，当人惹神愤怒，神却主动的修复，其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超乎我们能够想象的。我们如果去想象，就是一个神他到底要放下自己多少，基本上神是可以审判的，基本上神的愤怒已经是可以灭绝这个百姓了。他也跟摩西说啊，我就派你去，我让你从你再次重新生出一个族来，对不对？其实神的审判跟公义是已经满足的，是可以把这群百姓就全部你重来吧，这群百姓你全部就在旷野倒闭吧，你就倒闭，你的下一代也不要再进去了。神是可以这么做的，可神重新修复，神放下他自己。他说有一个约柜，你把这石板，第二次石板放进去，然后呢， 把我曾经对你们所说的都放在里面，哈。然后你看哦，第五节说，这板放在我所住的归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那时是40年前这群百姓刚做完金牛犊，现今是新的这一代要进应许地，哈。所以说，摩西在说一件事情，你说那当年那块第二块的石板，现今就在你们的面前。原来百姓重新看到这块石板的时候，这个世代的百姓看到我眼前的约柜里面的这个石板的时候，他们到底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第二块石板代表再一次的机会，他们要看到什么？他们又要看到40年前神所说的话，如今仍然存留在这块石板里面。他们要看到40年前我们的祖先曾经悖逆了神，神打破那个摩西打破这块石板，可是如今神重新修复一块在我的面前。所以当百姓这样子去看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到神你是与我立约的神，他要看到是神你是与我立约的神，而且神你是再次跟我立约的神。原来神你对约是从永不改变的，曾经40年前这块石板是破裂的，可是神你说我再造一块，我再写一块，所以说而且这块石板也在我的面前。所以对现今的百姓来说，他是看得到这个约的，他要明白这个约背后的实际的意义的。然后经文继续处理，你会发现很奇怪，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突然间跳出来啊，一个大刮胡，对不对？跳出来讲到这个亚伦就死在摩西拉，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哈。在讲为什么又跳到这个东西呢？百姓，你的面前有一个约柜，里面有第二次的石板。你要记得神守约，你要记得神重新立约。然后他要去讲亚伦跟他的儿子，谁造金牛犊的？是亚伦。所以神又在讲一件事情，我跟你们重新立约，我给你再一次的机会，我不只在对你们民族有一个再一次机会，我连这个曾经违背我的大祭司我都重新给他再一次机会，我不只给他再一次机会，我给他的后代的应许从来没改变。所以你看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原来神的约他没有违背到他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约，他守他的约到一个程度，是连最带头抗拒反抗造金牛犊的大祭司，神说我仍然让这个祭司的职分存留在你的家族里面，存留在你的整个的国度当中。所以神在显明，透过这个在显明这个约神没有改变过。那时耶和华将立位之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次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这个祭司的家族不但被延续，他不止延续，他还是怎么样呢？他负责抬耶和华的约柜，他负责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诶，这个真的很难想象耶，一个带头背逆你的人，你祝福他，你纪念他的子子孙孙，而且你继续把一个职分给他，是服侍神，是最靠近神荣耀的职分给他，而且他代表你奉你的名来祝福百姓。这个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一个约的威力它到底有多大？当神与人立约之后，神不离开这个约，人悖逆，人转离，可是神的约他永远记得，记得到一个程度，神说我仍然在你的家族里面，你的后代子孙，我仍然把这个权柄给你，你奉我的名来祝福我的百姓。神的约既然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留下去，神竟然是可以再一次给机会的，给机会到一个程度，最悖逆的人你奉我的名去祝福别人，他给机会到一个程度，最悖逆的人神说我是你的产业。喂，利未人在百姓当中没有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立约，是神的主动，原来不是人去找神的，从来就不是。 我们曾经都离开神，我们曾经都离开神的约，好像建坤刚讲的这个孤儿寡妇，他们的生命当中应该在一个困境里面，因为他们也曾经没有神，因为他们生命曾经离开了神。可是神仍然，刚建坤不断说的，你看到神的作为，神没有忘记，神仍然纪念，神与人的约永远不改变，是神主动再给一次机会的。然后继续讲哦，这样子还不够，两次第二块的石板讲这个不够，讲约柜也不够，讲整个祭司家族不够，继续讲摩西。摩西说，那个时候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他在山上四十昼夜做什么？他为百姓代求。这次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所以摩西在中保的立场，他也在为百姓代求，也就是说一直在不断给百姓机会的人，神主动做了，摩西中保也走进到这样子的位分里面，他开始求神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所以他是一个神主动与人立约，神放下自己的，神放下自己的情绪，神放下自己的愤怒，神说我就是与你立约。然后摩西放下自己的愤怒，他愤怒到可以把石板丢掉了，他放下自己的愤怒，他站在神与人当中作为中保，他也说神啊，你来原谅这群人。所以他在带动一个东西，再一次的机会，神给人再一次的机会，可是我们会不会给人再一次的机会？其实他在带动一个很深很深的思维，如果神给人机会，那我们呢？如今我们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里面？如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里面？我是否也站在一个中保当中？我是否也站在神与人的当中？我给人机会吗？给人机会真的很简单吗？其实应该是很困难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组长，今天有人，你牧养的羊群，你牧养的人，你为他付上很多的代价，你为他付上很多时间，他仍然不听你的话，他仍然背逆你，你还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不容易。做父母的小孩子讲了千次万次还是不听，你可以再给他机会吗？其实很难的。你已经生气了，你已经愤怒了，你真的可以再一次给人机会吗？可是今天看到这个，我就在想，真的神是给人再一次机会的，而且他主动的去给人机会，他主动说去，你为我找两块石板。所以他回再从这个东西，我们再去思想一个东西是，特别是神如果今天把你放在一个位置里面，你是小组长，你或许是家里的权柄，神把你放在只要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把你放在一个权柄的范围里面的话，你是否愿意再给人一次机会？权柄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对这个有一个误解，我们因为从为奴的角度去看权柄，觉得权柄是一个发号指令的人，发号施令的人。神说你要听我的诫命，对，神会对我们说话，可是权柄到底是什么？权柄的角色是什么？权柄的角色是去接纳、包容、成全你底下的人。所以如果今天神正在权柄的角度，他说我重新来找你，我重新把你这块石板，你为我重新铸两个一样的石板，我再次把约放在上面。那我们呢？我们在牧养的里面，我们对我们小组员有没有曾经说过，我不想再管他了，我不要再理他了？或者不是你的组员，曾经就可能就是你周围的人而已，你已经对他放弃了。权柄是什么？权柄是你要放下你自己，你放下自己到一个程度是，我可以再次接纳你，我可以再次去包容你，我对你不放弃，这是权柄。所以今天我们被今天 有几个挂牌的，对不对？有一个小妹妹在后面挂牌，对不对？对，今天我是小组长，可是我觉得神今天鼓励我们，神是什么样子的权柄，我们也效法神， 我神对人不放弃，我们对人也不放弃，我们也对我们的亲朋好友不放弃，我们对我们家人不放弃。这个是神在对我们说的话，再一次的机会。我们的确是要有智慧去处理一些组员的不成熟，一些我们儿女的不成熟，一些我们周围朋友的不成熟。可是再给一次机会。所以权柄不是一个老板的概念，权柄是什么？十一节说，然后摩西这样子跟他祷告，跟神祷告，神也应允。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权柄不是一个老板，权柄的观念是什么？你要为你下面的人负责，你要为他们交账。所以摩西祷告完之后，神说什么？你起来啊，你起来引导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所以我觉得神在鼓励我们重新调整一个权柄的概念。我不是来发号指令的，我不是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听的。神都无法让人听他的话了，我怎么有办法让一个人完全听我的话呢？这个是基本上你一定会碰到的状况的。可是神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因为我的位分是要来为他交账的，我不是来当他的老板的，我不是来奴役他的。所以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神的心是何等的宽，原来神的心是何等的阔，原来神宽广到一个程度，他给整个悖逆他百姓人再一次机会，我们也一样。我现在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好像我有一对朋友，他们就是已经陪伴他们大概有一两年之久，一碰到问题就马上电话打进来 call 我，有的时候也曾经陪他们聊几个小时的，花了很多时间，也有可能半夜打来哭求说我现在在某个地方，我不想回家了哈，就是处理这种事情处理很多次，可是处理完之后人就不见了。每次救一次火人就不见了，但是这件事情大概每三个月会发生一次啊。那最近又发生，莹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就是你的立场是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她说你这样做下去其实大概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没有办法真的去帮助他们牧养他们，我不能定时定期去做这件事情。莹莹就说你的立场是什么？我后来想一想，我说我的立场是这样子的，只要他有需要，只要他让我感觉他是真心的，只要他是真的需要，我在我能给的范围里面我帮助他。我要有智慧，我不会就变成是你随时 call 我，我随时到你，因为我要让你成长。可是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只要你有真实的需要，我会尽我在那个时候能给的相信你。我相不相信你给你帮助你之后，你下一次仍然三天后你就不见了呢？我相信，可是我相信你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方法，我会觉得最后一次的机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像刚浩敏说的，神永远给人第二次的机会。40年这边讲那时是40年前，所以当这次在对百姓讲的时候是40年后，讲的是40年前百姓所经历的事情。也就是说，当百姓你看着你前面约柜，你要明白一件事情，40年前神已经原谅了你的祖先一次了，40年后神说我再次给你们一次机会，我再次带你们要走进应许之地。所以神在帮助我们，这是神的怜悯，里面是第二次的石板，里面是第二次的石板。神百姓要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看到？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跟第一次百姓不同的角度是，当他们看这石板的时候，他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第二次？当他们的儿女来问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里面放的石板是什么？”他们要说是第二次的石板。那他的儿女就要问：为什么是第二次？他们站在一个不同的时间点，40年后的百姓站在一个不同的时间点，因为是第二次，也就是说已经给过机会了，不要放掉，不要再走回路了。神的怜悯要成为我们的警惕，第二次的失败，神的怜悯要成为我们的警惕，神的恩典要成为我们的谦卑。 如果今天我在神的，如今我在神的怜悯里面，我不要假设神还有下一次机会。可是如今我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也要相信神已经给了我第二次的机会。这就是第二块石板的威力，再一次的机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让我生命成为一个如同摩西一样可以再给人一次代求的机会的生命。那第二大段，所以再一次的立约，第一大段讲再一次的机会，第二大段是讲到再一次的叮咛。我们就看到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边讲到几个东西，我觉得这就很有威力的。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现在以色列啊，是新的这群百姓，所以神对他们说，我给了你们祖先第二次的机会，我也给了你们再一次的机会。以色列啊，现在就在此时，就在你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现在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搞不清楚神你到底为什么把我带到一个约里面，神你为什么不放弃你的约，那这个约对我来说的意义其实不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忘记这个问题，神你到底向我要的是什么呢？现在以色列啊，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为要叫你得福。神你不离开你的约，神你重新的寻找我们，神你使尽各种的方法把我们再次带回到你面前。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向我们这群百姓所施的怜悯，你为的是要什么？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人开始敬畏耶和华神的时候，你才能够遵行他的道。当人遵行他的道的时候，这句话另外一个意思是行在他的道当中。当我行在耶和华道里面的时候，我才会认识这个神是什么样子一位神，我才能够爱他。当我爱这位神的时候，我才会尽心尽性侍奉他，我才会遵守相信他的律例典章。可是这一切是一个过程，问题是为什么神你要我这么做？因为十三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为要叫你得福。神你为什么要给百姓第二次的机会？神你为什么要给百姓永远第二次的机会？为什么你四十年前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他们仍然放掉了，四十年后你还要给他的儿女第二次机会？为什么亚伦大祭司你搞的这么大的金牛犊的事件出来，神你还要祝福他的儿子？为什么神你还要祝福他儿子，而且你还要让他的整个家族代表你奉你的名祝福所有的百姓？神你为什么要把人重新带回你的约里面？你干嘛搞这么多呢？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呢？你为什么需要经历那么多的片段呢？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呢？因为神说，我要叫你得福。神啊，原来我们都看不清楚，我们有的时候不懂什么叫做侍奉耶和华，我们有的时候不懂什么叫做听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懂神什么叫做爱你，我们不懂神什么叫做敬畏你，因为我不懂神你为何要我这么做。神说，因为我要使你得福。神说，我要使你得福，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是你要在心里行割礼。 你要将你过去割掉，你走进新的身份里面，一个得福的身份里面。神说，因为我要使你得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神说你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本是大而可畏的神。神说你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本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神说你要行在他的道当中，他的道是什么？他的道路是什么？神说你要遵行他的道，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神说，我不以貌取人，我不受贿赂，我为孤儿寡妇伸冤，我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这就是神的道。神说我的道就是我是公义的神。神说我的道就是一个公义的道，公义的道路。神说我的道是怜悯的道路。神说你要敬畏我，因为我是万神之神。神说你要走在我的道中，这个道路就是公义的道路，怜悯的道路。然后神说你要爱我，你要爱我，因为神说在天上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我，可是在这一切里面，我单爱你和你的列祖，我单喜悦你，在万民中我拣选你。十五节，像今日一样，神说我拣选你的父辈，如今我也拣选你，在今日仍然如此。所以神说你爱我，因为我先爱了你。你有看到吗？你敬畏我，因为我配得敬畏。你走在我的道路里面，因为这道路本是公义，本是怜悯。你要爱我，因为我先爱了你。然后神说，所以你来，你要尽心尽意侍奉我。这个侍奉是什么？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原来侍奉耶和华就是去侍奉那些需要的人。神啊，什么叫做侍奉你？有的时候我以为侍奉你是在做一些事工，神说不是，一切的背后为的是人。我今天服侍，我今天在教会，我们今天有崇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为的是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了那些孤儿寡妇，为了那些生命中还无法走进到神祝福里面的人，为了那些生命还没办法走进到神的约里面的人。这是神的服侍，这叫做服侍神。神说我要你们来服侍我，因为你从敬畏我，你认识我，你认识我对你的爱，以至于你来侍奉我。因为我是为孤儿寡妇伸冤，怜爱寄居给他衣食的神。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你要指着他的名起誓，因为你要专靠他。这是意思是你要抓紧耶和华。为什么？因为神说我与你们立约，这个约我再一次给你们机会，我给你们机会，我费尽千辛万苦，花了40年把你们重新要带进应许之地，我不放弃。为什么？因为神说我要使你得着祝福。原来这个是神的心，为要叫你得福。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的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我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神要的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要带你走回到约当中，因为神要你像要你敬畏他，神要你爱他，神要你为了他去服侍你周围需要的人。为什么？因为神说我要使你得福，我要使你成为大族，我要使你生养众多。因为当你行在这样的律当中的时候，当你行在我的约里面的时候，你必要得福。这是神整个的心，再一次的立约，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立约，再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叮咛。以色列啊，你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因为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我要你得福，我要你得福，我要你得福。原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就用一个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神在释放一个真理，他要我们得福，这是整个真理背后神的心。我们一起来敬拜他。